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与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谢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感谢上帝，我们又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这样这么美好的环境这么安静，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上帝，来学习圣经上的话。这些日子我们中间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有下一次的洗礼。那我们盼望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朋友借着洗礼来见证他们的信仰。那么关键的问题不在乎这个洗礼本身，而在乎我们真正的能够理解接受我们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真真实实的建立这个关系那么借着洗礼呢，使我们这个关系能够正常化那么刚才我们也报营会这个因为一年到头了咱们忙忙活活的是吧有一点时间休息，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大家来彼此认识。平常来教会很多人见见面谁呀打个招呼回家很多人都不太熟悉，那么我们在营会有三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建立关系。那么还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应该是神家里边的喜事儿这个大家猜猜什么事儿？有人把头低下了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周晓东姊妹神学院毕业了这是我们家里边的大事儿神学院毕业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了资格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侍奉神凭着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凭着我们在神学院里读了多少知识，拿了什么样的学位。我自己看过很多不用说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是神学院的老师的信仰很有问题的人很多不过呢，我们说晓东姊妹毕业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有时间来到我们中间了。你知道魔鬼撒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制作很多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世界里边的秩序与上帝来对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的一招是干什么呢？就是和我们抢夺时间，只要他叫你忙你就完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为你一忙你就没有时间来思想更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答案就是这样，哎呀很抱歉，你说的都很好，我也觉得挺对的，可惜就是没有时间。我说你有时间干什么？我们就有时间基本上说就是去所谓的赚钱生活。可是我问你，赚钱生活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重要的事你不去想想，常常把次要的事放到重要的事上去。你知道魔鬼撒旦最惯用的一招也是最成功的一招是干什么呢？就是欺骗，是吧？这是他最最最有力的一招，欺骗你，对吧？用各种东西，现在他先忽悠你，忽悠了你糊里糊涂，然后让你眼睛看不见什么是重要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弄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来引导你往前走，你就看不见了，你就上当受骗，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上帝给我们有头脑，每一个人是吧？有思想，有时间，那么我们的头脑拿去想什么呢？别整天就是想着吃喝玩乐咱们华人的报纸为什么有个报纸叫吃喝玩乐呢？ 这个现在我们把很多以前这种不好的东西反而现在拿来当成了好的东西来拿出来。我不知道咱们这华人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是吧？我们应该有很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去思想啊，让我们花时间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去理解。如果这些东西你没有理解，你觉得我在世界上很成功，其实我在世界上看到太多这种成功的失败者。大家同意吗？经济上好像成功了，事业上好像成功了，做人整个失败，家庭失败，道德失败，太多，到了最后家破人亡，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整个做人，整个人生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人生，这个是我们值得要想的问题。在国内我最近看因为注重一些中国的教育问题，我就发现我们很注重教育什么呢？人才。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长就把学生扔进学校，学校就替我们的家长来培育人才。什么叫人才？就考高分数的人叫人才吗？结果我们的孩子就会读书，别的什么都不会做。人际关系不会做，家庭生活不会做，什么叫婚姻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无知。结果到了社会上去，就算有能力又怎样？我们形成一种在工作上有能力，可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造成很大的破坏和伤害，以至于把我们工作上得来的那些东西，你知道我们说一个人的能力不是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你能力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你的能力有了，但是你不知道如何使用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是危险的，你的能力可能是破坏性的，大家真的这个要明白，对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小东姊妹，现在神学院毕业了，我们为他好好祷告。侍奉是危险的，因为魔鬼撒旦集中最多的精力就是攻击那一些向主忠心的人，只要把他们攻击倒了，那么神的工作破坏的就差不多了。所以为我们新起来的，也为这些这个不管吧怎么样被神所呼召的这些传道人好好祷告。那么我们最近也在考虑祷告讨论怎么安排北京人为什么都叫小啊，小东小凤小文小什么小什么都不大，都很谦卑。这个考虑到小东姊妹的侍奉的问题，家庭教会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带领。但是有一件事弟兄姊妹一定要放在心里，我们的奉献不是拿来奉献给教会，我们的奉献是拿来奉献给上帝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来了你奉献我支持教会，你没有支持教会，你是为你自己。圣经上说你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如果你觉得哎，真可惜，我这你不要奉献啊。你奉献你要常常感觉到你的奉献是不配的，你知道吗？你根本不配在上帝面前奉献，知道吗？这个如果你拿着礼物去见胡锦涛，他会收你的礼物吗？你送他两包茶叶，胡锦涛送你两包茶叶，他什么反应？所以我们要建立基督徒的文化，我们不要把世俗的文化拿到教会里边来。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贿赂上帝，你烧柱香上帝就欠了你的人情，没有这回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他来救你的命，训练你，让你不要成为铁公鸡自私的那种人，借着奉献来操练我们信心的生命。那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么我们的姊妹毕业了，我们不要想着教会要聘他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教会没有资格去聘神的仆人。那我们是用我们的经济来支持他的生活，使他有时间能够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我们借着奉献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来和他一同蒙神的祝福。所以这里边不存在着谁聘用谁， 好像我们要签一个合同，那是给世界上人看的。在教会里边，我们千万不能有这种思想，就是说我们聘用了你，我们给你钱，你就得这样这样这样为我们服务，这个错了。他是为上帝服务的，他的老板不是我们，他的老板是上帝，你知道吧？所以他把他的生命交托给上帝，上帝给他使命，他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那我们是用感恩的心，用经济来支持他的生活，使他能够专心完成上帝的使命，这样我们就跟他的侍奉连在一起，一同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使命来完成。所以我们也在他的侍奉上就有份啊。那么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平常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想这些研究圣经上的话，因为你要工作啊，因为一个人是很有限的，是吧？我们除了睡觉，除了吃饭，这些之外，除了工作，我们剩下的时间精力就不太多了啊。所以这时候神兴起他自己的仆人来，那么好好的研究他的话。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来查经班，我们来听到，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啊，都是要有时间来做出来。那么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我们的孩子出了问题，我们自身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辅导。那么传道人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为你祷告，来辅导你。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他们在上帝面前好好预备他们自己的心，好好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来守望，那从神的灵那里得着启示，得着帮助。因为他们也是人，他凭什么来帮助你呢？就是因为他先要得帮助，然后才能帮助大家。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来支持他们，实际上等于是支持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拿钱聘一个人来当我们的雇员啊。以前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啊，我以前的教会也这样啊。这个同工会的人把传道人把牧师当作他们的雇员，然后既然我们聘你，你就要听我们的，那我们叫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说你是我的上帝吗？啊，我说你承认我是神的仆人吗？如果你不承认，你这不是教会了。最后他们承认，我们不是教会，是公司啊。所以这种的观念，这个世俗的思想绝对不能在我们中间来产生。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建立一个正确的奉献，这个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这个关系，我们一同面对的是他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理解啊。咱们讲文化的更新啊，这个文化的归正，今天是说啊，以前我们老是讲更新，这是从这个英文里边的 renewal 啊，老是讲到更新往哪里，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对不对？那这个英文里边很多字呢，就是一出现一个新的产品，就是说 new， 那新产品是好产品吗？啊，咱们中国人的智慧还是比洋人的智慧好，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智慧都是老字号。对吧？为什么老字号重要？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不对？那是经过考验的，你新的出来，谁知道你到底好还是不好？所以如果你先用新产品，表示你是一个很勇敢但是往往没有智慧的人，因为这新产品还没有经过验证呢，对不对？新的咖啡出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咖啡是健康的？喝了肚子疼怎么办？对吧？你要先看看别人有没有喝过，喝过了没有问题了，然后你再喝，你就聪明一点，是不是？文化更新，不是文化更新，归正啊！我们不说更新，我们说归正，表示我们以前的文化有问题，需要被纠正。那么往哪个地方归正呢？怎么样归正呢？上次我们基本上已经提到了一点点，什么叫世俗文化和世俗文化的本质的问题。其实文化呢，是整个信仰的最后产品。我们讲过，信仰的最后产品不是我们来到教会里边会做教会里边很多事情。我看到很多老基督徒啊，很会祷告啊，那个话说得非常漂亮。教会里边的事情也很会说啊。这个以前我们侍奉一段时间以后累了，对吧？我们需要去休息，我们说我们去度假，人家就更正我们说不叫度假啊。我说不叫度假叫什么来着？啊，叫去重新得力。 哦，这个很属灵啊，以后每次休假就要重新带，其实也对啊，就是这种话呢说的很多以后呢，你讲话他就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啊，这个赞美主，赞美主，哇，好属灵啊啊！其实出去叫属灵啊，完全是 zero 啊，根本没有真实的东西，完全一套宗教的外壳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大先知以赛亚在圣经里边。第一个先知出来在圣经里面说话的时候，就是先知书里说话的时候，上帝说，谁和你们要这些宗教的外表呢？谁让你们做宗教外表来欺骗自己，欺骗上帝，欺骗百姓，说你们要真真实实的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所听的福音相称，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是吧？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真实信仰的价值不在这里，真实信仰的价值是你出去如何面对你的太太，如何面对你的老公，如何面对你的父母，面对你的孩子，面对你的同事，面对你的同学，那才是你的真正信仰的功夫。那真正信仰的果子在那里，你为主发光作盐是在那里，在这里，最多在这里，就是这两三个小时的时候，你能不能用一点爱心的问题，能不能真是学到一点圣经的真理的问题，其实这里并不重要，出去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说信仰啊，它最后的那个验证那个结果是在社会里面，是在家庭里边，而不是在教会里边。那么教会是给我们提供这一个在社会上文化可以被更正的那个可能性。那么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呢，这个上次我讲完了以后呢，孙牧师立刻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刚才讲的很好，可是怎么没有解释你读的那一段圣经呢？啊，上一个礼拜读完了圣经，我就没有再用那段圣经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一个专题性的讲道，因为这个很难用一处圣经能够把那一段经文，把那个信息能够 cover 过来。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文化更新啊，文化归正。到哪里去颠覆那个文化，是靠着耶稣基督来颠覆的。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很难用一处的经文，所以我就用了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的时候，你看到以弗所的文化就被耶稣基督的福音给颠覆啊，所以那个地方就发生伟大的变化。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一定发生变化，那个人会发生变化，那一个社会会发生变化，那一个家庭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这个生命确实会有上上下下的时候啊。小东姊妹前两天来找我说，牧师我不想侍奉。嗯，我说神学院刚刚还没毕业呢，怎么就不想侍奉了呢？他说我崩溃了。啊，我就知道他走对路了。啊，因为如果他不崩溃，神的能力也不会彰显，撒旦的作为也不会看清楚。当我跟他慢慢去谈，慢慢去谈，慢慢去谈，我们才会明白啊，这里边那个真实、那个本质的东西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要靠着主来更新，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变化。所以我们就回想到了当年他们为什么信主，刘坤也在那儿，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要崩溃了。家庭要崩溃了，完蛋了，靠着耶稣基督更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数算这些恩典，我们看到福音一传过来，原来把我们的文化就颠覆了，原来我们看到没有希望的那个东西有了希望，哇，想想对，生命重新燃烧。我过去也是这样，常常软弱了，失败了，就要回想当年上帝是怎么样颠覆我们的文化，使我们从那个堕落的、败坏的、绝望的回转过来，来归向上帝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无论传到哪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地方的变化。那么前面的道路可能还很困难，你可能会灰心，可能会，但是你回过头来一数算神恩典的时候，你就看到，咱们说中国这200年，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对吧？福音进到中国来的时候，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化啊！这个我也提醒过姊妹们，如果不然的话，现在你还在裹小脚， 知道吗？所以神的福音一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文化就被颠覆了，它不可能不被颠覆。那么但是怎么样颠覆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个上帝来到他们中间，颠覆他们文化，更新他们的文化，使他们的文化归正，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一次我相信啊，我们一切去以色列的这些弟兄姊妹都对西奈旷野有一个很大震撼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请举手一下。这个虽然我妈妈也去过，但是没去旷野啊。这个感到在旷野很大震撼，但你肯定会举手的啊。这个一定会感到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一条路在人的眼光来看是走不过去的路，根本不可能走过去。我们的导游讲过啊，就是在这个西奈旷野的那个地方啊，如果全部是受过训练的男人的军队，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不可能啊，只啊，就是一万人的军队在那里边，只能有三天存活的可能性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200万走了40年，这个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那一段时间是干什么的时间呢？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回过头去看啊，3500年的事情，3500年发生的事情，伟大的事件。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仍然是世界上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他们的民族性特别强烈啊，这个传统特别刚强。他们亡国2000多年的时候重新回国，他们能够重新建立他们自己传统的文化。小小的一个民族，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非常大，正面的反面的他们的影响都非常大。正面的啊，在科学界艺术界，这个诺贝尔奖金得主他们多得不得了啊，根本不稀罕啊，咱们中国人要得一个诺贝尔奖金不得了啊，这个他们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他们人说这样句话，为什么得诺贝尔奖金很了不起，我要设立奖金啊，设立我的奖金啊，这个信念很厉害啊。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设立他们的奖金，也许有他们的奖金咱们不知道啊，但是他们有一种特别民族意识，对咱们中国人影响也很大啊，这个正面的影响很大，对吧？他们给我们很多科技上的支持，负面的影响也很大。我们最近实行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犹太人啊。我后来知道卓别林也是犹太人啊，这个很多他们的这个艺术家，这个心理学家，这个 Freud 啊，也是犹太人，什么科学家啊，这个最大现在公认的这什么这个爱因斯坦啊，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人太影响世界太，这个文化很特别。但这个文化诞生的时候，就是在40年的旷野里边，这40年的旷野里边，上帝从根本上去颠覆以色列人的文化。那么那以色列人没有出埃及之前的时候呢，他们在埃及地生活，那么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其实咱们中国的祖先也相当敬畏上帝，不过比亚伯拉罕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其实我们真正研究我们的所谓的炎帝、黄帝，研究这一些神农氏等等这些人的历史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敬天爱民的本质啊，所以他们就说上敬于天，下爱民，神人不杂，天下治也。这是咱们老祖宗们的那真正老祖宗们的思想。因为咱们是闪族的后裔啊，中国人的祖先是相当虔诚，我们开始拜偶像也比较晚啊，主要的是从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才是开始真正的 confuse。 当时有两件大事发生啊，一个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为了争权夺利，人们不再敬虔了啊，欺诈如云，杀人如麻 啊，这个为了争夺权力，使中国人的道德敬天的传统断于一旦。然后这个佛教传进中国来以后，人们就开始大拜偶像啊，然后对独一之上帝的信仰，对于上天浩地的这个敬虔完全一败涂地，因为佛教是无神论的佛教啊，佛教是你自己心里边有佛性，这个是撒旦告诉你的一个声音，他告诉你什么？你不需要上帝，你不需要人来帮你，你自己就是上帝，你这个厉害不厉害？所以咱们中国人从此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谁的话我也不听，我就是我，那我就是我，老子天下第一，这是释迦牟尼说的。释迦牟尼生下来就说他就会走路，咱们中间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吧？你永远变不成佛，我告诉你，因为人家佛生下来就会走路啊，耶稣基督生下来也不会走路，他生下来就会走路。然后向前走七步，上知天下知地，瞎说什么？上天下地唯老子独尊，我就是佛，你独尊吗？你尊尊试试看，你的道德受谁约束？他说因果关系，你是佛，你遵守谁的因果关系？你的因果关系谁定的？你一生的责任造作，你向谁负责？谁来审判你？谁记录你一生的道德行为？你不是佛吗？咱们中国人在这些文化里边被他们欺骗的太狠了，我们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之下，我们建立了错误的文化，建立了错误的建立人生的根基，我们就开始苦，开始痛苦。神还是爱中国，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把福音更有效地传到中国来，但是中国需要更新文化，好像当年以色列人更新文化一样。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可是呢，他的后代由于没有圣经作为他们的依据，所以他们慢慢慢慢地从那种敬虔的祖先的传统的里面开始变得乱套，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那咱们中国人也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虽然后来还有很多人有敬天的想法，可是怎么样敬天，天到底是谁，我们跟他到底什么关系，我们越来越模糊了。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当他们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被埃及人欺负压迫，他们心里边开始糊涂，他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敬畏上帝吗？如果我们的祖先敬畏上帝，为什么我们做人家的奴隶呢？如果没有上帝，人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我们的传统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糊涂。这时候，上帝要重新在这个文化里边，因纪念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些话，神要更新、归正他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这是上帝的这个心意。那么同时神要借着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来影响整个世界的文化。所以你不要小看以色列，今天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最后的根源都来自于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非常厉害。所以神就要先从根本上来颠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你知道今天我们中国人信主是单个的，是 individual， 是一个一个的信主，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是整体的，所以要借着整个这个民族的文化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啊，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你可以跟以色列这个民族去相比的啊，你想想看，阿拉伯人他可以和以色列人相比吗？弟兄姊妹，鼓励你去看一看，研究一下，自己亲身经历一下犹太人的文化是怎么样，回教徒的文化是怎么样。那么为了做成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利未记18章第一段啊，就是这五节经文呢，就变得非常非常关键性的经文。那么神要改变以色列这个民族，神就说了，他说从前你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不可以效法，这个行为指的就是一个文化 是他整个表现的那一个总和，就他们做事情的那个方式、那个原则、那个信仰，你不可以跟着他走。啊，下面说什么呢？说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也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啊，这个风俗啊，这个风俗就是文化啊，你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文化，照他们的样子去做，不行。那么上帝说，那怎么办呢？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我的律例，按此而行。神就用了一句话告诉他要如何颠覆他们的文化。那么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边，短短五节经文里边有三句话不断重复，这三句话是哪这句话哪句话？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在第二节后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对吧？第四节后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最后第五节就说我是耶和华，对吧？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说神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神是受造的人类对于被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绝对的主宰的代名词，叫神。我们称他为神，或者中国人称他为上帝、昊天啊，都是同样的概念，就是这一个相对的人对于绝对的那一个对象的称呼叫神。这是神了，就表示说那一个全能的上帝他做的事儿啊，他显明了。那所以这个是神。那么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想到说哎呀这个小神小鬼啊，这个孔子说那句话敬鬼神而远之，他说这个神不是指的那位神，他说的这个神是指的那些跳大神的，什么搞这些宗教迷信的，他指的那个。那这个东西咱不去远远离开他。可是那一位神你是不能离开的。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大道不可虚于离也。一分钟一秒钟你也不能离开他。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不认识他，但是他不离开我们。你要明白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说这件事情。你吃饱了饭你就躺下睡觉了。胃消化谁在进行管理？哪一样食物是需要被吸收的，哪一样食物要被排出去的，谁做出来的选择？你有教导你的肠，你告诉他这些东西他需要吸收，那些东西不需要吸收排出去，你有教导你的肠子吗？肠子是跟着我们学的吗？你睡觉了你还在呼吸，谁在告诉你的肺在呼吸？呼吸的时候你的肺在不断的进行交换交换交换，谁在告诉他你的肺在交换？所以大道不可虚于离也，这大道指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一个。中国人讲的道不是老子讲的道，上大道有情，对吧？它是指的有位格、有感情、有意志的那一个本体。我们不知道它叫什么，我们把它称为道，或者把它称为神。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也就是说你应当把我当作那一个绝对的对象来顺服、来跟随、来遵行他所说的话。所以这里边就说了，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呢？按照我的律例典章来遵守，如此建立你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就讲到信仰决定思维，所以这里所强调的就是那个基础。你要怎么行为呢？你不要按照他们，也不要按照他们，要按照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依此建立起来的文化才是上帝的文化。那么当耶和华说，这个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叫做上帝讲完了话以后他在下边干什么？他签字啊，这个厉害。上帝写完了以后他上面盖一章，他说这是我说的，这句话很厉害。到了第十八章重复出现过多少次呢？到了十九章就更多了啊，十九章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大概有十二次在一章经文里边出现 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样的说法。那么在十八章里边出现三次啊，就是除了前边这出现三次之外，后边又出现三次。因为十八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性道德的问题啊，这个性道德很奇怪，只有人类有性道德的问题，你没注意到问题，动物没有的，只有人类需要穿衣服把我们的某一个部分遮盖起来，动物没有的。所以这是上帝为更高层的神的创造的道德里边硬性规定的一个东西，这一夫一妻制是上帝特别对人类的规定，是硬性的。你说他有什么道理，我不知道，道理在他那儿。可是我们人人都知道性道德的问题，那么上帝把性道德的问题非常清楚地写在圣经里边了啊！你仔细读这十八章里边，它里边所有性的规范都在这里边被写出来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社会上要同性恋合法，对吧？据说这一次这个叫什么奥巴马当选，与他赞成同性恋有很大的关系，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投他的票是因为他比较赞成同性恋，当然不是全部的啊，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之一。但是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第18章第22节，18章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事，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情。这个讲得很清楚，然后上帝在后边签字，讲完了以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说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跟你何干。上帝说，我是你的上帝，我规定的，你必须遵守，你没有什么理由不遵守啊。有很多东西硬性规定的时候人必须遵守的，我们自动的在遵守。你是不管你是什么人，比方说啊，我们说呼吸空气你才活，上帝规定他造了你就这样，所以你天天呼吸，天天呼吸。你说上帝岂有此理，我会去非去呼吸点别的气体，我就不惜呼吸氧气，那你当然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对吧？那么这个是机械律比较容易马上就会看到它的结果，但是道德律不像机械律那么立刻看到效果。你说你规定了性关系圣洁的问题，你说我就是不遵守，我就是要去那样做，你暂时好像马上看不出来问题，但是慢慢的就会产生问题。那这个道德腐败、社会腐败往往都与这些东西有关系。那你看到中国政府腐败吗？他除了在经济上腐败之外，那经济上他赚了钱干什么呢？吃喝什么？嫖赌，是吧？这个吃喝这个无所谓了，是吧？赌还是为了钱的问题，只有嫖这一点。那这是与人的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上帝对这件事情特别重视呢？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生命，而性是与产生生命有关系的。如果人对性不负责任，就等于对生命不负责任。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和动物不一样，因为人的生命他需要从他血亲的父母那里得到爱的供应，得到物质的保护，得到所有的东西。因为神把爱放在父母的心里边，不允许这个爱被破坏，是因为维持生命的保护。那么透过这一个例子呢，我们就可以明白，文化的颠覆不是靠我们学习，哎呀，哪样好哪样不好，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个文化。圣经上说，世俗的文化，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澳洲的，是埃及的还是迦南的还是什么地方的文化，通通不足以可以去效法。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原则性的一个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也在这也提过好几次了，叫做入乡随俗。上帝对他的子民说，入乡绝对不可随俗，你在埃及不可随俗，到迦南不可随俗，你无论到哪里去，你只有一个原则要坚持，那就是遵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帝，遵行他的旨意， 按照他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这就是我们建立神子民天国文化的那一个根基。那么这一个文化单元能够从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身上开始建立。所以我们的文化从哪里归正呢？先从我们深层的信仰里边归正，然后我们在理论上啊，在信息上，在真理上来归正。我们永远杜绝一个想法，叫多元的思想。文化表现可以多元，但是信仰真理绝对不可以多元的。撒旦用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破坏神的工作，用了一个词很厉害的啊，撒旦的工作很厉害，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宗教。一提出宗教，我们就被忽悠了。宗教要彼此尊重啊，是吧？人家也是宗教，你也是宗教，你凭什么去排斥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中间开始彻底抛弃宗教这个词，不上撒旦的当。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真实客观真理的基础上。那你的佛教是客观的真理吗？那你的回教是客观的真理吗？你不要拿宗教来忽悠人。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是客观的，对不对？他要有上帝，那是必须客观存在的那个上帝，那才是。哎呀，我去来拜上帝，我的宗教很虔诚，他也拜上帝，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在拜什么。所以把这个宗教从我们中间完全除去，我们不是来寻找宗教的，我们是来真真实实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了解他所给我们生命的真理，然后按照他的真理去遵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文化归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要使我们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生活幸福。归正的结果是为要叫我们得福气，错误的道路要走向正确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很可悲的东西，叫做悔不当初。当时想得很好，可是呢，那条路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去研究这条路到底我走的对不对，结果我们产生很多痛苦败坏的结果。我们说当时想得很好啊，为什么现在出现这样？我们从大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中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解放全人类，解放了吗？解放了没？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们中国人连买车票都要实名制，你往哪去啊？以后买菜要实名制，你吃了多少菜，共产党的电脑里边都统计出来。哦，买菜刀 ，OK， 我以为买菜，什么都要实名制，你自由吗？真自由，是吧？解放了。全世界的人都要实名制，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要被共产党解放吗？我们错在哪里？当时抛头颅洒鲜血的时候，我们奉献的热情不够多吗？我们上当了吗？谁骗了我们？怎么骗的？我们想没想过这些问题？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山盟海誓，是吧？最后怎么离了婚呢？最后怎么分居了？在一块儿挨婚姻了，问题出在了哪里？我们生孩子生下来抱着搞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我们孩子反叛了，抑郁症了，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很讨厌中国人那套东西，一喝酒啊，祝你心想事成，神经病。一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我们光有美好的祝愿，如何做呢？ How to? We want to. 我们很想，可是如何做到？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不知道回到圣经的本体，创造万物给我们那个真理， 主耶稣要么他是谎言家，要么他说的是至关重要对我们的信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父那里去的人，就是生命归被归正的人，被父接受的人。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生命的归正是不可能的，文化的归正是不可能的。现在十八大又召开了，是吧？又要在那里搞这个搞那个，能实现吗？是吧？这些东西凭什么实现？要反腐败，腐败的根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反腐败对不对？对，怎么反？怎么反？腐败在哪里？啊？腐败在哪里？啊，在共产党内部。对不起，我告诉大家，腐败在哪里？在你我的心里。我们都腐败了，不过层面不一样，机会不一样而已。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胡锦涛的位置上，你不腐败才怪呢，是吧？连大卫都腐败，那敬畏神的人，你不要以为人心里边怎么样，人心里边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腐败是在我们的自己的内心里面。我骂共产党腐败，你不要骂人家腐败，你也腐败，不过你没他那个机会就是了，是吧？人家当官你没有机会，是吧？弟兄姊妹，怎么反腐败？主耶稣说，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遵行我的话语的，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反腐败从这里开始，从你开始，从我开始，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的内部开始，从我们自己在他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开始。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没有反省没有悔改这种功能的文化，他一切反腐败全是表面上的东西，是反别人，永远不可能反自己。你贪的比我多，那我当然要反你了，对不对？等到我贪污的多的时候，我就不再反腐败了。所以共产党现在还革命吗？还打土豪打劣绅，还分田地吗？还搞共产主义吗？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咱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打着公有制的旗号搞私有制，打着左灯向右转，是吧？这个打土豪分田地，是那个土豪是最穷的那个穷人叫土豪，所以把他踩到脚底下，怎么掠夺他？现在变成这样子。共产就是把你的产给我，叫共产，这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人内心里边都有一个腐败的根源，而他根本拔不出去。而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先从我们开始做起，颠覆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文化要归正，是为了叫我们蒙福，同意吗？往哪归正？往上帝引领我们走的那条道路上归正。所以我们不是来学澳洲文化，他们把这个澳洲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边的西方人把圣经放在实际的生活里边，他们有很多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但是我们不是把他的东西全盘西化，我们要全盘圣经化。弟兄姊妹同意吗？如果同意，我们就彼此祷告，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立下决心好好的跟随他，好好的在圣经的话语，好好下功夫，谦卑的心立稳了，然后好好的一同，我们彼此一块努力，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你借着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给我们有这样伟大的提醒，使我们在今天这种文化的冲击的里面，找到了我们文化立根的那一个基础。主啊，当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过旷野那40年是何等的艰辛，然而在那40年里边，你让他们建立了对你信仰的基础。主啊，你在那40年里边颁布了圣经的基础。主啊，我们你借着摩西把那些重要的经文向以色列人也向全世界人能够启示下来。主啊，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借着那一段历史所做成的，使我们能够得益处。 主啊，我们也心里明白，主啊，当我们要抛弃世俗文化来被你所归正的时候，主啊，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灵魂的深处被你更新的时候，主啊，那可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然而那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主啊，就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有坚定的信心，有伟大的忍耐，主啊，使我们能够有智慧看到，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啊，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美好的结局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能够跟随你的引导，能够一直走下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主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同的方面的软弱。主啊，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主啊，你的施恩宝座是要向我们施恩典的宝座。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和信心，让我们的跟随你从今一直能够跟随到底，直到我们和你一同得着荣耀的日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聚会不是最终的目的，主啊，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的时候，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回到自己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来归正我们每一天的人生。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